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那鸿书第三章。那鸿书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都是很长的一首诗歌。第一章的前面二到八节是一个离合诗，之后的文体就比较不完全是诗歌体裁，但是诗歌体裁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非常生动的来把一些事情描述出来。所以那鸿书第二三两章就是用诗歌的题材来描述尼尼微城陷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用这种诗文的方式来表达非常的生动活泼。在第三章继续第二章来讲论耶和华对尼尼微城所要施行的审判，但是在第三章同时也提出尼尼微为什么要受审判的原因。尼尼微城他们的罪恶已经满意到一个地步，神的刑罚是不能够免的。公义的神，我们在第一章说过，公义的神他的愤怒要倾倒出来，而他也必定按他们所行的来施报，照他们所做的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按他们所行的来向他们施报。在过去我们曾经提到在过去大概100个世纪之前，神曾经差一位先知叫做约拿到尼尼微城去。约拿到尼尼微城，神也是要他宣告审判。所以约拿呢在尼尼微城，这个城很大，可以要走3天的路程才可以走完，但是他只走了1天，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但是那一次神差先知约拿去宣告审判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若是他们愿意悔改，神的怜悯就临到他们，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要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但是这一次那鸿书神借那鸿先知也同样是宣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尼尼微，但是这一次的目的不再是领他们悔改，这一次的目的是向那些忠心倚靠神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常称之为信心的渔民，也就是说这一群人真的能够坚心信靠耶和华的是少数。神借着那鸿先知宣告向尼尼微的审判，而且说明这个审判是一定会临到的，借此来坚固那些向神忠心的这些百姓，肯定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向他们的仇敌施暴，同时神必然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借着这样的信息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虽然神的施暴不一定是马上临到，但是神借着先知宣告神的话，告诉他们这个审判是一定会临到尼尼微城，就让他们可以继续以信心来信靠神，来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所以第三章就继续第二章继续讲论神对尼尼微城必然要施行的审判。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先知就宣告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这个祸灾在原来的希伯来文我们可以翻译成啊，或者翻译成哀灾，或者翻译成很可耻啊。当然在这里翻译成祸灾，原来这个字是跟丧礼，在丧礼的时候举哀有关的。在希伯来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送葬的行列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会雇人来举哀，或者说雇人来唱这哀歌，所以在送葬的队伍进行的时候，为死人哀哭的这些举哀的人，他们就跟着这个棺材或者说跟这个尸体走向坟地，一面走就一面哀哭说哀哉哀哉，其实就是这个字哀哉哀哉。但是旧约的先知用这个字作为一个开始来宣告神即将临到的审判， 而先知用这个字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先知所着重的不是为将要临到的审判而忧伤，为使人哀伤的时候是说哀哉哀哉，因为这个人死了，所以为他的死亡感到哀痛。但是先知用哀哉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主要不是为将要临到的审判而哀伤，不是要表达说哦，你很不幸，我为你难过，我可怜你。先知用这样的一个开始来宣告神的审判，乃是说神不会放过你，神的审判一定会速速的临到你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翻成祸灾而不是哀灾。祸灾你有祸了，神一定不会放过你，神的审判一定会速速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先知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审判，是一种非常有全能的表达方式，来宣告毁灭即将临到。所以他说祸灾，接下来就先知就从四方面来描述这个尼尼微城的罪，借此来表明尼尼微他将要受到的审判，将要受到的咒诅是他该得的。因为这个城是流人血的城，这个城中充满了谎诈和强暴，以及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首先我们看尼尼微城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在古代首都是代表一个国家，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这里对于尼尼微城的罪行的描述，其实也就是描写亚述帝国的罪行。在古代的亚述帝国，在那个统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极其喜爱强暴和杀人流血。从很多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亚述帝国是把杀人流血跟强暴的事当成是一种娱乐。在一些历史书的记载有各种不同的描述，对于亚述帝国那种杀人流血的暴行的描述。那么通常亚述帝国他在攻陷一个城市之后，他就进行有系统的来杀人，不但是有系统的杀人，同时把人杀死以后，把手脚、把耳鼻等等器官都把它割下来，把眼睛剜出来，把头砍下来，绑在蔓藤上来以示这个众人，或者把这些头砍下来在城门口堆成一大堆来表明他们的胜利。甚至他们把活人的皮，活活的把整个人皮把它剥下来。那么在某一个亚述王的宫中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的作品就是描述亚述王和他的王后，他们在欢庆打败一个国家叫做以兰。当他们打败以兰这个国家，他们就举行一个庆功宴。在这个庆功宴的这个布置当中，有一个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棵果树，这棵果树上的一个树枝上就吊着这位以兰王的头，他们就以此为乐。所以亚述帝国他们向来是以这种强暴跟流人血为乐，这是他们一个残酷的罪行。其次，亚述充满了谎诈，原文是说他们是全然谎诈，也就是说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诈欺说谎的。那么这个是指亚述的外交政策，亚述的外交政策是充满了诈欺跟谎言。在圣经上我们曾经看见南国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他就派了他的一个使臣叫做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城这里来向犹太人 宣讲一番话。我们从圣经上看见，他向犹太人所宣讲这番话，就是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诡诈和谎言。在列王记下第18章，这个拉伯沙基就向耶路撒冷的这些西西家王的臣仆说，他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王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们把当头给我，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这是他对这些臣仆所说的。然后接下来他又用犹大的话对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喊叫说，他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我们看见他所宣告的话是充满了谎言。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王叫你们倚靠耶和华的话，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他的百姓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呢？这是一片谎言。因为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不是靠马多，不是靠兵多，乃是靠耶和华才能够得胜。同时他也用谎诈来欺骗他，他说，我要带你们出来投降，我要把你们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在那里有五谷，有新酒，有粮食，葡萄园之地，应许要带他们到一个更丰富的地方。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后面我们会看到，亚述帝国并没有照他们所给人的这种承诺来让他们得到这种兴盛和保护，所以他们是全然谎诈，他们是说谎言，诡诈说谎言的。第三，他们是充满了强暴。这个强暴乃是指亚述帝国他们与战争跟武力征服各国的时候，他们夺取各国的财富。所以这个强暴不是指那种暴行，乃是指他们无论征服哪一个国家，他们就掠夺那个国家所有的财富。第四，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在原文是受害的人总不止息 victim 或者 prey P-R-E-Y， 就是回到第二章那个狮子的比喻，第二章最末了狮子抓食，回到那个比喻，亚述帝国 好比一只残暴的狮子，他 捕捉这些其他的动物来做它的食物是没有止息的。所以亚述帝国它吞吃那些软弱的，那些没有防御力的这些受害者是没有止息的，它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吞吃这些软弱的国家，这些受害的人。所以这是亚述帝国他们的罪行，因此耶和华要令审判临到他们是他们该当的。接下来就描述亚述帝国在面对耶和华审判的时候的光景。那么这里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合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这是回到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巴比伦帝国来攻打尼维城的时候的一个战争的一幕。过去尼维城攻打许多的国家，但是现在他自己要受到攻打。神允许先知纳鸿在异象中看到尼维城被攻陷的时候的一个光景。这里描写在尼维城的街上充满一片的混乱跟恐慌，而这个先知用诗歌的题材绘影绘声的来描述在城中街道上的一幅的情景。首先他描述在战车在尼维城的街道上奔驰的一个情况，他说鞭声响亮，那些驾驶战车的这些将士这些士兵，他鞭策这些战车的马匹，这个鞭声响亮，于是马匹就在这个鞭策之下踢跳，使得战车更加倍迅速的往前奔腾，于是车轮就在铺石头铺成的街道上发出隆隆的响声。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幅光景非常的绘影绘声，让我们好像历历在目。不但描写战车在街道上奔驰的这种光景，而且描述马兵跟步兵的在那里征战的一种情况。马兵争先，马兵向前猛冲，而刀和枪矛这是步兵所佩戴的武器，步兵挥舞这个刀剑就发出亮光，而且这个枪矛也是在舞动闪烁发光，因此整个城到处遍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堆积成堆，甚至呢人碰着而跌倒。如果有人要在尼维城中走过的话，他不可能不被尸体绊倒，就满城都是尸体堆积在一起，堆成堆，要走过去都困难，勉强要走过去不可能不被这些尸体绊倒。所以这是尼维城他将要受的审判，神要差一支大军来攻打尼维城。但是接下来先知就提出尼维为什么受这样的审判的原因。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先知用妓女和行邪术的女人这两个比喻来说明尼维城受罚的原因。在古代近东就是像巴勒斯坦啊，尼维巴比伦这一些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中东这块地方，古代的近东的习俗，他们把城市比拟成是一个妇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耶路撒冷的女子西安的女子，把城市比喻成一个妇人。而对以色列民来说，最邪恶败坏的妇人就是妓女和行邪术的女人，这一类的妇女 或者说这一类的女人，妓女或行邪术的女人，她们的行为是超出社会上道德和宗教的规范，为的是要赚取金钱，或者想要夺取权力，有支配人的权力。所以呢，他们以不符合社会和宗教规范的这种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首先我们看这里就描述尼尼微城好像一个妓女，他说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美貌的妓女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她是用她的美貌来诱惑人。多有淫行，我们知道淫行是指不合法的性行为，就是我们从就是说生活性的来讲，淫行是不合法的性行为。所以先知那红他用比喻的方式把尼尼微城比喻成好像是一个妓女，用她的美貌来诱惑人从事不合法的性行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就牺牲道德。他用这样的淫行卖了列国，我们中文翻成借淫行诱惑列国，这个诱惑我们看那个小字，原文作卖。所以他用这样的淫行卖了列国，这是描述亚述帝国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外交上的诡诈和欺骗。亚述帝国他经常以财富和许多物质的丰富去诱惑那些弱小贫穷的国家，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他的使臣就像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出来投降，等我带你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所以以财富跟许多的丰富去诱惑这些弱小贫穷的国家，或者亚述帝国答应这些国家军事的力量的帮助，提供军事力量的帮助，借此来诱惑这些国家。列国受到亚述帝国这样的诱惑，他们不自觉的就上了圈套，他们就来寻求亚述帝国的保护，寻求这种物质的富裕。可是随即他们就会发现，结果他们并没有得到保护和所承诺的兴盛，相反的，他们落在亚述帝国咒诅的网罗中，受尽了压迫。在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历代志下第28章，那里是讲到南国的一个王叫亚哈斯王。所以历代志下28章16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亚伦、基底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锦索和属锦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于是他去求亚述王来帮助他。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所以亚述王应承，我可以提供你军事的帮助，所以亚哈斯王去求他帮助，但是他来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欺凌他。所以这就是他好像一个妓女引诱人，用他的美貌，用这些军事的帮助，用这些物质的丰富来引诱这些弱小的国家，引诱他们上钩。但事实上当他们去寻求亚述的保护和这些物质的丰富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完全不是照亚述帝国所承诺的，相反的，他们落在亚述帝国的这个统，这就是等于说统管之下。 受尽压迫。好，那么尼尼微城不但像一个妓女，尼尼微城也有如行邪术的淫妇。这里说她多有淫行，惯行邪术，用邪术卖了多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用淫乱来比拟属灵的被盗，所以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先知就把以色列人比拟成淫妇。所以在旧约当中也是以淫乱来比拟在属灵上的被盗，离弃耶和华拜偶像。尼尼微城这个城市的淫行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刚上面讲用美貌来引诱人那种外交的政策，尼尼微城的淫行也包括在宗教上他们行邪术。尼尼微城像有如一个行邪术的女人。我们知道亚述帝国是极端迷信的，这个国家他们充斥国家里面充斥了这种行邪术的这些活动，所以他们是完全致力于行邪术。而且这里说他们是用邪术卖了多族，换句话说亚述帝国不但在外交手段上来引诱许多弱小的国家，他们也在宗教上使许多的国家陷入和他们相同的迷信，以至于遭受毁灭。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六章，还是这位刚刚我们所说的亚哈斯王，这里是比刚才他去求亚述王再早一点。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先是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联盟，然后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刚刚看到的后来连以东人非利士人也来攻打他，那是在这之后。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是记载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联盟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在这个情况之下，亚哈斯他去求助于亚述王，所以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没有回大马色以前，先建筑一座坛，然后把这个坛放在耶和华的殿中。亚哈斯王说，从此以后我要在这个坛上来献祭烧香。他把原有的耶和华殿中的这个铜坛把它挪到旁边去，同时他打掉这个盆座，就是这个洗濯盆的盆座的芯子，把盆子从座上挪下来，把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这都是祭司洗濯的盆子，放在铺石地。然后十八节，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看见犹大王亚哈斯受到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联合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求助于亚述王，同时他也与亚述王联盟，所以他到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与他联盟。然而当他去迎接亚述王的时候，他就效法亚述的宗教，也就是说他就把大马色的一个祭坛把它带入 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宫的殿中，把偶像的敬拜带入圣殿。因为亚述王的缘故，他还把圣殿里面的这个廊子把它修改。所以亚述王在宗教上，他引诱其他的国家，使他们陷入像他一样的迷信，而使这些国家灭亡。所以这就是先知那鸿他用妓女跟行邪术的女人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国家所犯的罪，以至于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们的刑罚是不能免的。接下来先知就描述耶和华宣告说，他要与尼尼微为敌，要让尼尼微城受羞辱。所以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见万军耶和华直接向尼尼微城来说话，就可以感受到那股更加迫切的一个审判的宣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就对尼尼微宣告说，看哪，我与你为敌。这句话在二章十三节已经出现过，二章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与你为敌。这里再一次出现，是要强调尼尼微的毁灭是十分确定的，因为耶和华宣告说，我与你为敌。看哪，先知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召他的读者注意听，要他们留心的来思想。万军之耶和华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出现200多次，这个名称称号是主要要表达耶和华是大能的神。现在这位大能的神向亚述宣告说，他要与亚述为敌。大能的神向亚述宣告要 与他为敌，亚述这个国家是站立不住的，因为大能的耶和华宣告要与他为敌。那么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宣告不是很偏狭的一种民族主义，好像耶和华神只偏待他的选民而敌对外邦人。其实真正与耶和华为敌的乃是罪恶，也就是说耶和华真正的敌人是罪恶，罪恶是与耶和华为敌的。所以不论是犹太，不论是外邦人，不论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只一意犯罪，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那么他们这样的恶行是与耶和华为敌，所以耶和华也宣告与他为敌。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63章第7节到第10节，在以赛亚书63章这些话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以赛亚书63章第7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庇他们。但是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向他们施慈爱，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好像母亲宝宝婴孩一样的养育他们，也就是说眷顾保守供应他们引导他们。然而他们竟悖逆，他们却转去拜偶像，行各样的邪恶，使主的圣灵担忧，于是耶和华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神并不是一个狭窄主义者，真正的仇敌就是罪恶，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 也因此在新约，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换句话说，在我们基督徒，我们还蒙救赎以前，我们活在罪中，我们的罪行，我们不断的悖逆，乃是与神为敌。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借着基督的肉身的受死，就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担当罪的刑罚，并且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被称为义，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仇敌的关系，乃是与神和好，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且他这里说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就劝勉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既然我们蒙拯救与神和好，我们救我们脱离罪，要我们成为圣洁，不再活在罪中，所以我们就要过一个生活，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在第四章，保罗就劝勉以弗所教会，你们要脱去旧人，也就是脱去过去那些暧昧可耻的这些罪行，你们要穿上新人，也就是说你们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基督的救赎，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就给他们，保罗就提出很多实际的劝勉。在提出这些实际的劝勉，怎么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保罗也警告他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回到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如果我们蒙了拯救，我们选择仍然回到罪中，罪的泥中去打滚，我们还继续照过去一样的行事为人，我们没有靠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使神的圣灵担忧，那么使神的圣灵担忧，不是只是说哎呀，圣灵心里很难过，若是我们叫神的圣灵担忧，神就转做我们的仇敌，他就要亲自来攻击我们。所以神是与罪为敌的，神是圣洁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们在第一章先知纳鸿已经宣告的。接下来耶和华既然宣告与亚述为敌，接下来他继续用妓女的比喻来说明他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与尼尼微为敌。那这里呢，我们看见耶和华他要加在尼尼微身上的刑罚是跟尼尼微的罪行所具有的性质是相称的。尼尼微的罪行是妓女的行为，所以耶和华所要加在他身上的刑罚也是照着加在妓女身上的刑罚来对待尼尼微。那么在古代的近东，对于妓女所给予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暴露他的这个淫行的这个罪行，把他的淫行公诸于世，把他暴露出来，使他受到羞辱。所以尼尼微城他有如妓女所行的，因此耶和华他说他要采取行动，让尼尼微的罪行被公然的暴露，使尼尼微蒙羞。所以这里神要采取五个行动。第一个，他说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这是还是用妓女的比喻。其次，我要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这也是妓女的比喻，把你的衣襟掀起来，使你的赤体露出给列国看，这仍然是用 妓女的比喻，而这就是怎么样对待妓女，加给妓女的刑罚，就把她的衣襟掀起，使她的赤体显露，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她的淫行暴露出来，来使她受羞辱。所以神也要照样的来加在尼尼微身上，他要把尼尼微一切的谎诈跟欺骗都把它显明，要把尼尼微所有的罪行和丑恶都把它暴露出来，让列国的人都可以看见，让列国的人都能够看见尼尼微的真相，使尼尼微使亚述帝国蒙羞。这用我们现在的一个比喻说，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知道最近几天在这个新闻正在报道布什内阁里面的一个人物，我们就知道一些政治人物他的丑闻一旦公诸于世的时候，就令他蒙羞。所以这里神就是要把加在妓女身上的这种刑罚暴露他的罪行和丑陋，照样加在尼尼微的身上，使列国能够看见他的这些罪行，而使他蒙羞。不但如此，第三，神说他要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他的身上。这个污秽的东西是什么呢？凡是神看为是污秽不洁的，他要把它抛在尼尼微的街上。在旧约我们知道，被看为污秽不洁的，譬如说粪土粪便是污秽不洁的，所以在耶和华军队的营中，他们必须到营外去大解，然后要把这个粪土把它埋起来，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粪土是不洁净的，要把粪土抛在整个尼尼微城。而且呢，尸体也是不洁净的，所以祭司不可以碰到死尸，所有碰到死尸就沾染不洁净，要把尸体抛在街头巷尾。同时偶像也是不洁净的，尼尼微的偶像也要被打下来抛在所有尼尼微的街道上，使得整个尼尼微城变成令人厌恶令人憎恶的一个地方，使尼尼微城蒙羞。第四，神说我将辱没你，神将要辱没尼尼微。这个辱没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是神将要对待他如同愚昧人。换句话说，神要以对待愚昧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在圣经中什么样的人是愚昧人呢？诗篇第十四篇跟诗篇第五十三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愚昧人心中说没有神。换句话说，愚昧人就是那些心中说没有神的人，也就是不敬虔的人。所以诗篇五十三篇五十四篇说，愚昧人心中说没有神，耶和华说我要看世上有行义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所有的罪人心中都是说没有神，既然没有神，我可以为所欲为，谁最大我最大。所以愚昧人是心中说没有神的人，就是不敬虔的人。当一个人定义选择了愚昧和不敬虔和不敬虔的道路，那么神就要按他的愚昧和不敬虔所该得的来对待他。你以为选择了一个不敬虔愚昧跟不敬虔的道路，他心中没有神，目中无神。我们如果看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以西结等等书，对于亚述帝国宣告的审判，他是心中没有神，他说再也没有比我更大的。他的愚昧和不敬虔使得神要按他的愚昧跟不敬虔所该得的来对待他。换句话说，神必然轻看他，藐视他，神要如此来对待他，让他蒙羞。第五，神将使他为众目所观。我们知道亚述的君王，他们除了杀人残暴以外，他们也以另外一件事情为乐， 他们经常把被掳的人放在大庭广众之间，来接受公开的观看、讥诮、嘲弄。也就是说，把这些被掳的人就放在街市的街道上，让所有的人来看，而且所有的人就可以对这些被掳的人发出讥笑，发出嘲弄。所以神说，我也要使你成为众目所观看的。神也要如此对待尼尼微，让尼尼微成为列国所观看、列国所讥诮的，使尼尼微蒙羞。当神宣告他要做出这些行动来与尼尼微为敌，末了我们看见有两个羞耻的问句，也就是说用一种问句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用平铺直述的方式表达，虽然可以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可是缺乏那一种震撼力，所以用这种问句来表达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强有力的带出这个信息。那这里有两个羞耻问句，第一个羞耻问句是那些看见尼尼微陷落的人所说的，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他悲伤呢？这里是 her 是女之边，是他不是你，有谁为他悲伤呢？当尼尼微城陷落之后，凡是经过看到尼尼微城这一片荒废景象的人，实在是那个景象实在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这些人一旦看见都感到非常的惊怕，他们急忙的逃跑离开。但是当他们逃跑离开的时候，他们口里就喊着说尼尼微城荒凉了，神的审判临到，是一片荒废，一片废墟荒废的景况，十分的可怕，所以他们就喊叫说尼尼微荒凉了。但是这些看见尼尼微荒凉的，也就是这些列国的人，他们乃是受尽尼尼微的抢夺，受尽尼尼微的压迫，所以当他们看到尼尼微这样荒凉的时候，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尼尼微这样的不幸而为尼尼微感到哀哭。所以他们虽然逃跑，口里喊着说尼尼微荒凉了，然而他们发出这样的问题说，有谁为他悲伤呢？没有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人。列国的人已经受尽他的压迫，受尽他的抢夺，所以当他们看见尼尼微受到这样的毁灭的时候，他们赶紧逃跑，他们说这个城荒凉，但是他们也发出这个问句说，有谁为他悲伤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情他，没有一个人会为他哀哭。第二个羞耻问句是耶和华发出的，耶和华说，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呢？连耶和华也说他没有办法找到有人来安慰尼尼微城，因为列国列邦的人，他们受尽尼尼微的抢夺跟欺压，他们都同意亚述帝国的灭亡是他该得的，所以当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没有人发出怜悯和同情。接下来先知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宣告尼尼微城必然被毁灭。在当时的埃及有一个城叫做挪亚门，挪亚门这个城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是古代埃及曾经是埃及的首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底比斯，这个城曾经在一段时间是埃及的首都。那么所以先知他就耶和华神就向尼尼微城提出一个问句，他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同样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是确定了，答案是否定的。你岂比挪亚门强呢？答案是你不比挪亚门强。那么 尼尼微哪一方面不比挪亚门强呢？我们从接下来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在天然的保障和人为的保障这两方面，尼尼微都不比挪亚门强。挪亚门我们曾经说是在埃及曾经是首府，而这个城市被当时的人看为是不能被征服的一个城市。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城市的地理，它有水作为它天然的保障。这个城是位于现代埃及的首都开罗以南差不多400英里的地方，是在尼罗河的岸边。那么尼罗河流到挪亚门这个地区的时候，尼罗河本身就分叉，分成好几条河道。所以呢，这里说挪亚门是坐落在众河之间，也就是尼罗河流到挪亚门的时候就分叉分成几个分道，所以这个挪亚门它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它的壕沟。这个海其实在圣经里面可以指尼罗河或者像幼发拉底河都被称为是海，所以这里是指尼罗河。所以尼罗河到了挪亚门这个附近就形成几个岔道，挪亚门这个城市就坐在众河之间。平时这个尼罗河在挪亚门这个地方即使分成岔道，那个河宽呢大概有半英里这么宽，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河是多么宽。到了涨潮的时候，这个河宽可以宽到一英里到两英里这么宽。所以涨潮的时候，这个城市在这个河中就好像海里面的小岛，换句话说这个水就四面环绕着这个城市，于是形成一个天然的保障。所以挪亚门这个城它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天然的尼罗河成为这样一个天然的保障。所以当挪亚门受到攻击的时候，不仅他们不用担心水的供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城市被围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等等我们会看到，就是水的供应，因为这是维系生命所需要的。所以挪亚门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不但不必担心水的资源，因为这个河成为可以供应这个水的，同时成为一个天然的保障，好像护城河一样。所以这是挪亚门这个天然的地理所形成的一个保障。但是这个尼尼微城呢跟挪亚门城有一点类似，尼尼微城是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两河岸，当然幼发拉底河并没有在那个地方分叉成为几个河道，但是前面第二章上次牧师曾经讲尼尼微城他们在城的周围有挖了这个护城河，所以换句话说尼尼微也跟挪亚门类似有这种水的保障。但是接下来挪亚门不但有水的天然保障，他还有邻邦的帮助。他说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这几个都是这个邻近的各族，围绕着挪亚门邻近的各族，这些各族的人都跟埃及形成联盟，所以一旦挪亚门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都会来帮助，前来协助挪亚门。而且这里说是他无穷的力量，意思就是说他们提供无穷的军队来帮助。所以从人类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看，挪亚门他有这样子大的人类的资源的帮助，所以这也成为一个很有力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认为挪亚门这个城是不能够被征服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有天然和人两方面的保障，所以不能被攻破。然而挪亚门比尼尼微更有优势， 尼尼微虽然有水的保障，可是没有这样子从人来的帮助，所以尼尼微显然是不如挪亚门强。那么即使强如挪亚门，先知那鸿说挪亚门也是被毁灭。这里第十节开始有个但，这个但就表示说事实跟所期待的是相反的。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城是不能被攻取的，然而事实上挪亚门却被攻取了。被谁攻取的呢？就是被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63年的时候，挪亚门就被亚述帝国攻陷了。虽然他有水的保障，他有这些邻邦的帮助，他这么强，但是亚述帝国在主前663年把他 攻破了。所以尼尼微怎能认为自己是攻不破的呢？连强如挪亚门都被攻破了，所以尼尼微也肯定是会被攻陷的。所以这里接下来就先知那鸿就描写挪亚门被攻陷的时候可怕的光景。首先他说，虽然强如挪亚门，他也被迁移被掳去。亚述帝国一向他们执行一种残忍的制度，那就是把他们所打败的国家掳到外邦去，目的是让这个国家不能够再复兴。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以后，亚述王就把北国的人迁移到巴比伦、马代、波斯 那些国家去，然后再从那些外邦人的地方把一批外邦人把他迁移到撒玛利亚，让他们住在撒玛利亚。这是他们的一种残忍的制度。所以我们刚刚读到大马色，我们刚刚读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攻占大马色的时候也是把那里的人把他掳走。这就是亚述帝国他们 所执行的一个残忍的制度。因此这里挪亚门虽然这么强，当他被攻陷的时候他也被掳去，同时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这在古代的战争里面是最残酷的一种举动，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灭种的目的，也就是把一个种族完全灭绝。所以亚述人他们就把婴孩摔在墙上或岩石上，这个脑浆事件惨不忍睹。不但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也是如此。所以当巴比伦帝国毁灭犹大的时候，他们也是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37篇这个咒诅诗，其实咒诅诗意思就是说呼求神伸冤。所以诗篇137篇第八节，诗人就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就是巴比伦人坐在犹太人身上。其实巴比伦是没有磐石的，是他们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他们就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因此先知诗人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按他所行的来报应，拿他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是有福的。好，接下来这个挪亚门他的尊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这个尊贵人当时他们当中的权贵身份的人，而人为他们拈阄，也就是亚述人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把这些人好像分赃一样的变成他们的奴隶，用抽签来决定说哪一些人是属于这个亚述的军长，哪一些人是属于那个亚述的军长，所以他们的尊贵人就变成奴隶。不但如此，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这个大人也是指有权位有地位的人，他们都被链子铁链锁着，被成为战俘，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这个是挪亚门被攻陷时候可怕的光景。这是尼尼微人，这是亚述人，他们很清楚知道的，因为挪亚门是被他们所攻陷的，所以照他们所做的也要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可以期待他们也会遭受相同的命运。 所以接下来先知就说你也，好，十一节你也，因此先知就说，所以尼尼微啊，你也要照样被毁灭。所以他就从五方面来描写尼尼微的光景。首先他说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这个埋葬这个字哈，是有点不清楚，可能比较好是把它翻译成昏厥。你也必喝醉，必被昏厥。换句话说，尼尼微他要喝尽神愤怒的酒，以至于喝醉，他摇摇欲坠，毫无防御的能力，甚至他因为神的愤怒惊怕无比，无力站住，就昏倒在地上。同时他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仇敌来攻打他，他就寻求避难的地方。不但如此，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这是用无花果树的比喻来描写出熟的无花果，就无花果成熟的时候，你不需要上树去采这个果子来吃，你只要把树干稍微一摇，这已经熟的无花果就会落下来，就会你在下面张大嘴，就会落在你想吃的人的口中。所以用这个来描述尼尼微城的宝藏，当敌军来攻打尼尼微城的时候，尼尼微城的宝藏是没有任何的作用，敌军可以轻易的就攻破他一切的宝藏，一切防守的这些要寨。不但如此，你的人民，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通常在体力上来说，妇女是比较软弱的，特别是在战斗的时候，妇女是不如这个男士啊的有力量。那现在尼尼微的居民都好像妇女一般，特别是他们的战士都好像妇女一般，是软弱无力的。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尼尼微所有的重要防线的入口，它的关口，所有重要防线的入口都如同敞开的门户，敌人很轻易就可以攻进来。而且尼尼门城的门栓被火焚烧，城门没有办法再关紧，敌人不费任何力量就可以把城攻取。所以这就是描述尼尼微城是一定会被攻打，而且被攻陷。好，接下来先知为了要再次强调，虽然尼尼微是强有力的，可是也必然被攻陷，所以他就再从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所以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描述，虽然尼尼微非常的强有力，可是也会被攻陷，从两方面来描述。一方面是尼尼微他可以充分的来准备面对这个攻打，但是不管他多么充分的准备，都是徒劳无功的。这里先知是用讽刺性的方式来呼召尼尼微城，说你要打水预备受困，你要坚固你的宝藏，你要铲土和泥修补砖窑。讽刺性的呼召尼尼微，用一连串的命令式的这个动词来命令尼尼微城的百姓为将要临到的受围困来做准备。好，他说你呢，首先你要打水预备受困。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城被攻打受困的时候，水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他说你要坚固你的宝藏，你要检查你的城墙有没有破口，如果有破口把破口补起来，并且要把你的城墙加厚，让你的城墙非常的坚固，可以经得起这些炮火的袭击。同时你要铲土和泥修补砖窑，为了要巩固城墙，你必须制造足够的砖块，因为当时的城是用砖块来建造的。那么在巴比伦跟亚述帝国都是以制造这些砖石是著称，他们和泥，然后把这个砖土倒在木头做的模型里面，就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等到这个泥块被晒干以后，他们再送到砖窑里面去烧烤， 所以这个砖是非常的坚实可靠，所以他讽刺性的呼召他们做为了即将临到的围困来做准备。但是马上他就宣告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火跟刀都是强调毁灭的力量，所有他们的防备都是徒然的，他们仍然必被毁灭。而且呢，吞灭你如同男子。我们知道这个男子是蝗虫的一个名称啊。那么从约珥书，我们前不久讲的约珥书，我们知道蝗灾是很可怕的，蝗灾一过，遍地荒凉，所以尼尼微城也要被毁灭，如同蝗虫经过一样，一片荒凉。接下来他从另外一方面来强调，尼尼微城虽然强有力，也要被毁灭，那就是尼尼微城他们的人数众多。他说，任你加增人数如男子，多如蝗虫吧。这里加增人数不但是加增尼尼微居民的人数，更可能是加增军队的数目。任你增加军队的数目也是无济于事，同时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也任由尼尼微增加伤甲的数目来增添他们的财富，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增添财富，可以有强大的军事来供应他们军事的所需，但是蝗虫一来就通通吃尽。这些来攻打尼尼微的侵略者一旦攻陷尼尼微城，就把他所有的财富都把他夺去。而且他说，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还是继续用蝗虫的比喻，我们知道蝗虫在天凉的时候他们是不活动的，所以说天凉的时候他们落在篱笆上，他们在栖息在那里，天凉的时候，但是日头一出一暖，气温一提高的时候，他们就都飞出去，他们就出动了。所以用这个比喻来描述尼尼微的这些首领和军长，他说你的首领像蝗虫，首领和军长像蝗虫蚂蚱那么多。然而当危险临到的时候，这些尼尼微的首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就都飞去了。有些人临阵逃脱，有些人就逃到异邦去。也就是说，这些首领、这些领袖在危险临到的时候，当尼尼微城受攻打的时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都逃跑了，而且都不知去向，人不知道落在何处，最后都不知去向。换句话说，尼尼微的领袖虽然多，但是却是如此的不可信赖。那么当尼尼微城被攻打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被攻陷呢？怎么可能站立得住呢？所以从人的观点看，尼尼微城是强有力的，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得胜不是在乎马多，也不是在乎兵大兵多，也不是在乎人的力大，乃是在于耶和华神。所以最后作者先知就提出一个哀歌来向尼尼微王悲叹地宣告尼尼微的命运。他说，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这个睡觉安歇乃是比拟死亡。换句话说，所有亚述王手下各阶层的领袖都死了，以至于亚述的百姓散在山间，没有人引导，没有人眷顾，分散在各处，也没有人去把他们招聚回来。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亚述王所受到的这个损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尼尼微是必然被攻陷，亚述帝国必然要毁灭，不可能再恢复。所以最后，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最后这句话是说， 你继续不断，这个时常哈，是你继续谁没有在你继续不断所行的恶行之下遭受压迫呢？换句话说，所有在亚述帝国继续不断所行的恶行之下遭受压迫的人，他们听见亚述帝国被灭的时候，他们都拍掌欢喜。这个拍掌欢喜不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这样的态度不是神所喜悦的。这里的拍掌欢喜乃是因为这里是说你所行的谁没有时常遭遇，也就是说那些你继续不断的行恶，在你这些在你继续不断的行恶之下受你压迫的这些人，现在他们拍掌，为什么他们拍掌？是因为神的公义被伸张，神已经为他们伸冤，他们因此而欢乐。在旧约里面有两卷书是用问句做结束，一卷书就是约拿书，另外一卷书就是纳鸿书。这两卷书正好都是讲论尼尼微城。约拿书我们知道神吩咐先知约拿去宣告审判的信息，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约拿书，所以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所传的悔改的审判的信息，他们悔改，耶和华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耶和华就怜悯，就施怜悯施恩典。因此约拿书让我们得知悔改是唯一的途径，让我们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并且因为悔改使我们能够蒙神的怜悯，得到神赦罪的恩典。可是纳鸿书却让我们看见凡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执意行恶的人，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所以神向那些悔改的人是满有慈爱和怜悯，但是神向那些执意行恶的人，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耶和华曾经在摩西面前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他向摩西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听见急忙俯伏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盼望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做出悔改，使我们能够蒙圣神的怜悯和恩典，不要硬着我们的心执意不肯悔改，那么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好，今天是我们圣餐的主日，所以我们要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默想，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着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来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向人显出神的慈爱和怜悯，然而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才有领受基督这样的救赎的恩典。盼望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默想，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不但省察，求神光照我们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求神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他承认我们的罪，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也省察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因为我们是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杯，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来寻求他。所以请招待弟兄姊妹到前面来。